坚固你的心。
我再说，要等候，这一等就等另外的五年。所以到了七年满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所有以色列全家都来投靠他，都来投顺他。那么他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又做了33年的王，就是说在宝座上，除了在这个在希伯伦七年之外，又加上33年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把首都就从希伯伦就迁到哪里去，就迁到耶路撒冷去。好，有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上第11章第10节，以下记录大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，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话，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人帮助他得国的。那么最后全以色列家封他做王是怎么做的，明白吗？时候到，他等候耶和华，等到一个时候，时候到了。知道说他起头经过14年，他终于坐在宝座上，又等了5年，然后全家全以色列家的人就让他来做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记载那一段的故事。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想我们我想很快的再读一下那个第22节。那时天天有第12章22节，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那这个是指着什么？指着这个他在洗格拉的时候投奔敌营的时候，那时候马拿西人来帮助他，很稀奇的，这个很明显都是神做的。然后现在时候到了，明白吗？他等了5年以后，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看见吗？现在要看，现在你看见12支派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就能懂得那个后面7个支派是怎么加上来，慢慢你就懂得怎么加上来的。24节，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，这是犹大支派。西面支派能上阵打能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，利未支派有4600人。然后呢，29节，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，是扫罗自己的弟兄啊，有3000人，他们向来是大半归顺扫罗家的。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。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，都来立大卫作王。大家请记得，这些都是从北方过来的，都是后来这里来过来的。然后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，都通达15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这个最特别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支派都是带枪投靠，只有这一班人是带笔投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在以色列中间是通达15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一共有200个族长，明白吗？而且所有人都听他们，你问他有兵，他们找不出一个兵出来，但你一找呢，就可以找出这么多圣经学者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个很稀奇，这些人呢起来拥护大卫。然后33节，希伯伦支派能上阵，用各样兵器打仗，行伍整齐，不胜二行的有50000人。拿弗他利就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，有1000军长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1000兵啊，不是，有1000个军长。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，但支派能摆正的有28600人。好，下面约旦河东怎么样呢？亚瑟支派能上阵有40000人，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、马拿西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有12万人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，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，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，所以所有的心 都归向他。这就是预言，这个雅各的预言里面，等到细罗来到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来归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现在所有的支派，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本来在不同地方耕耘，他们在不同地方对付他们的仇敌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每个人做每一个人的，那你怎么能显出整个迦南的丰富呢？所以暗中神做一件事，神做一件什么事呢？神要兴起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在锡安山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很快的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了。那么弟兄，那个什么地方？那个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个就是我们说过的亚伯拉罕他第二次蒙召的时候，神要把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。不过呢，是根据他的奉献。那么这里最有意思在哪里？最有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不光带枪投靠啊，那么最有意思就是四十节，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人，将许多饼、面饼、无花果饼、干葡萄酒、干葡萄酒油，用驴、骆驼、骡子、牛带来，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，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些人远方的，在以撒迦，在西伯伦，在拿弗他利，现在他们不是来，不光把兵带来了，现在他们把什么？不光把200个族长带来了，而且他们把迦南的土产带来了。这不是什么？这不是分给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经营了以后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最后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现在就很清楚了。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不只有一块地是属于犹大的，有一块地是属于约瑟的。那么他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的敌人赶出去，每一个人都要经营他们的土地。而问你怎么知道，什么时候你才知道整个迦南的丰富呢？所以文章理解，大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看这些人来到他面前，他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，你看见吗？起头他的脚趾踩在什么？犹大地。现在我要打发人就走遍什么呢？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你看见吗？这多么可爱。现在我要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有这些支派除了犹大之外，通通是他的弟兄，现在弟兄来投靠他，弟兄彼此相爱。而且不光这样，又建筑有交叠之城的祭司、利未人，使他们都到这来聚集。你如果再读下去分产业的话，不光讲陶城，也讲到祭司有48个城呢，都他们可以在那个附近可以养他们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些地做什么的？为什么聚在一起呢？这柜运到我们这柜，所有12个支派的人都应该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都知道，那个真正的那个真正约柜最后放在哪里呢？就是放在耶路撒冷，就是放在摩利亚山上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出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产业，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把敌人赶出，都应该有得胜的经历，每一个支派都应该有安息的经历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耕耘了以后，当然你就有麦饼了，有干葡萄了，当然有油啊，有酒啊，那么这些做什么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时候他们一同来到耶路撒冷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做一件事情，神要立大卫的宝座，神要把大卫放在宝座。为什么放在宝座上呢？因为从此以后，你看见12个支派不再是12个支派，是一个人，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见证。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22篇的话，12支派来到耶路撒冷，下面说什么？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，原文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大家很清楚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来到圣殿，你不会空手， 来到圣殿，你一定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而且是最好的土产。每一个土产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怀里的以撒一样。当初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以撒献上？现在每年他们来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把他们的土产献上。想想看，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当他们把所有的土产展览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全世界要知道说，我起头觉得迦南美丽是空虚是抽象的，哎，我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稀奇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耶和华的见证吗？这许多人不是像一个人一样吗？但是请记得，怎么可能叫这么多人是一个人？不要忘记，因为这里有大卫的帮助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如果没有基督的宝座，我们可以相咬相吞，我们可以彼此分裂。但有一件事，你看肉体是分裂的，但是基督是叫人合一的。问题是今天到底谁在那里做王？如果扫罗做王，你知道不错，你有你的地方，我有我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为一片的东西，这么样一片的东西摆在那里呢，没有别的目的，神的目的他自己的见证。所以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？需要用诗篇七十八篇来解释它。我们看看诗篇七十八篇。诗篇七十八篇，这个有一段是讲约书亚记的，很清楚啊。我想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因为前面呢我们不去读它了。诗篇七十八篇第五十五节，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。我想很清楚的，你看用黄蜂把他们两个这个亚摩利人王赶走，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用绳子，你看量给他们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。这是约书亚的故事，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。当然后来我们看见他们又失败了，对吧？你读四世纪很清楚啊。所以第六十节呢，你看呢，甚至于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拜偶像了嘛，他们那个时候和平共存嘛，结果你看他们又失败。四世纪就是给我们看没有王嘛，明白吗？因为没有王，所以你看他们，所以就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裸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里。那是最悲哀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示罗在谁的版图里面？是在以法莲的版图里面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，第六十七节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。约瑟的帐篷什么帐篷？就是示罗嘛，清楚吗？然后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。按理来讲，现在的示罗应该在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了犹大支派。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锡安山是怎么来的？是大卫看到那个瞎子，看到瘸子在那摆着那个城子，结果他从里面进去把门打开了，那么他就下到锡安的宝藏，就称他做大卫的城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盖造他的圣所。神说我要拣选锡安做我安息的地方，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。那怎么成功呢？为什么有大卫？为什么有耶路撒冷？不要忘记第七十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找了，他是牧人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的产业以色列。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当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享受神的产业吗？你看这不是他们享受迦南美地吗？结果没有想到，当他们完全顺服在大卫的宝座底下，当他们生命丰富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神的产业是什么？是以色列。所以等到十二个支派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下，你看见他们都来投顺他，都来投靠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请大家千千万万要记得，现在以色列长大了，明白吗？什么时候你会顺服，证明你长大。你只要我有什么都可以，那弟兄姊妹，证明你没有长大，像一大卫，像什么，像雅各一样，起头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根本神经硬得很。但有一次，你看他怕起来了。为什么怕起来了呢？他听说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，他说好了，我要去到埃及去见他。就走一半，他怕起来了。他为什么怕起来了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按理来他不会怕，但这次他怕了。为什么？他怕说，我万一下去怎么办呢？因为他的父亲，神叫他不要下埃及，他的祖父下了埃及蒙羞辱，所以他问说，到底我可不可以下去呢？然后神在梦里面告诉他说，我要和你一起下去。那么还有他怕说，万一将来我下去了，那神旨意怎么办？迦南地怎么办？神应许怎么办？神说，我要和你一起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是一个能够顺服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时候顺服，什么时候雅各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起头是雅各享受神的产业，我们需要迦南地做我们的产业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开始。如果慢慢的你看见基督真的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长大了，生命丰富了。所以一面有大卫的一面，一面有约书亚的，有约瑟的一面。所以你看见有太阳晒熟的果子，也看见有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。那这些都给我们看，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所以你仔细去读圣经哈，你读前面摩西五经，再加上约书亚的话，讲的产业一定只是迦南是我的产业，神是我的份，不错。但是你读到后面先知书也好，诗篇也好，讲到产业一定记住神的百姓来说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我们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，我们连救恩都是我们做中心，所以我们长不大。你看见什么时候你不以自己做中心，表示你长大了。什么时候做了母亲，你会想起当初母亲是怎么生你的，证明你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再自我中心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是一样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就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了， That's it， 没有别的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可以享受一切的产业，我没有想到今天主在等我们长大，有一天我们要做他的产业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有一句话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他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得到所有的产业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迦南美地，这就是指着天上属灵的福气，这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但就在同一章圣经里面，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？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还有下面一句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。我们知道迦南地有多荣耀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以后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什么时候那天来到呢？就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主之主。我们今天如果与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现在等到当时这个撒母耳这个立谁做那个的时候，立这个什么，立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立你做他产业的君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忘记在神心目中 和世界上的王不一样，因为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做牧羊人，所以你是君，是君王。谁是他的产业呢？以色列是他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，在扫罗身上做不到的，现在在大卫身上做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有一段他的国度是隐藏的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坐在宝座上。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你记得他来到地上是先受苦，先上十字架，然后最后才登上宝座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许几个博士来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我们要找的是犹太人的王，那么结果没有多久，你知道我们主就开始流亡。如果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，他应该让别人逃亡，他为什么自己要逃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犹大支派那个产业里面所说的细罗，就是和平的君。所以现在我想是够清楚了，在约书亚记成仙，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，怎样为我们被弃绝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得荣耀，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最后有一天还要回来，这是约瑟。所以你每次讲到基督赤膊的丰富，那就只是救恩的丰富来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许多人觉得我得救了，我也喜欢做什么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要看你说，如果你要承受产业的话，很清楚，我们是让主做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。本来不顺服的，现在顺服了，感谢主。什么时候你顺服了，你就长大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产业。所以请记得嘛，现在很清楚的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犹大。那么不要忘记犹大是怎么做王，是当他一步一脚印从示费拉，然后到了山地，在马云的旷野，以弗的旷野，然后又漂流到了这个什么地方，漂流到隐基底的旷野，然后实在没有地方去了，只好投奔敌。是你看见吗？他还是在那里一步一脚印，那最后时候到了，不要忘记，稀奇不稀奇，就是如果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严格说来，除了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耶路撒冷沦陷在犹大手里之外，请大家记得，在大约书亚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很约书亚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没有沦陷，根本还在敌人的手里，但是那一次等到他做了王，他真的登上宝座，现在他需要有个登宝座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攻打耶路撒冷。攻打耶路撒冷，他凡脚掌所踏，所以你看，耶路撒冷身负我们的心是这个样子。雷轰用想办法来折磨，跟我们是从里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自从约书亚以后，第一次真。在我们每一寸都能走过的是谁呢？当然是大卫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终于诞生了，明白吗？起头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耶路撒冷，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每年三次来过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能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手里都拿着土产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做什么呢？现在在这里，所有迦南的土产都在这里。平常的时候，你在但，我在以弗他利，他呢是在西布伦，他或者在加德都可以的。但是耕耘、耕耘、再耕耘，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所有经历的，通通要摆在神的面前，那这就是见证。人家要看说，你看这有多丰富、啊，明白吗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家看见觉得这里有主的同在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耶和华，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也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我想再清楚，再清楚不过了。 好，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场的聚会。我们看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五章，列王记上第四章，神应许说以色列人犹大人又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所以现在到了列王记上第四章，果然应验第二十节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下面二十一节，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，就是埃及小河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能够进贡侍奉他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不就是神应许啊？应许谁呢？应许约书亚说，我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果然这件事情完全应验了。那下面我二十四节二十四节，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大河西边，你看见的是尤弗拉大河的西边呢、包括亚兰这些地方啊，以及从提非龙直到加沙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，他们不只得了产业，他们享受安息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他一个人从但到别是巴，但现在呢，到了他的子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不需要亚伯拉罕一个人走，现在每一个子孙在加特的，在这个加德的，他能够走遍那个地方，那么在这个亚瑟的能够走遍那个，能够经历所有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与众生父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。然后圣经说，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树下，无花果树下。那葡萄树、无花果树当然代表什么？代表迦南美地的美产，很清楚的，他们能安然居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怎么成功的？你看见圣灵工作的结果，先是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。那么因着我们今天让我们的主他是更大的约瑟，也让我们的主是更大的犹大，在我们心中作王，生命越来越丰盛，太阳能够晒出美果，月亮能够养成宝物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自然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产业。那神最后的目的怎么样呢？就终于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知道约书亚书没有完，你需要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感谢神，果然神的工作是荣耀的，果然神的工作是奇妙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说到这里，但是